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。同光二年春季正月初一庚子日，皇帝驾临明堂殿接受朝贺，仪仗侍卫按照规格。初三人迎日，南郊礼仪使太常卿李彦进献太庙登歌，擢献乐舞的名称，一祖是称为昭德之舞，献祖是称为文明之舞，太祖是称为应天之舞，昭宗是称为永平之舞。初五甲辰日，幽州上报契丹入青道瓦桥。契丹国志，当时契丹日益强盛，派使者到后唐请求割让幽州，以安置卢文敬。任命天平军节度使李嗣源为北面行营都招讨使，陕州留后霍彦威为副使，率领军队救援幽州。即四日，此日干支与前后冲突，疑为误计。按原文意，元宣武军节度副使，全知军州事，检校太傅王赞被追赠太子太师。初八丁未日，下诏改朝元殿复名为明堂殿，又改重勋殿为中兴殿。初九戊申日，任命镇武军节度使、检校太傅同平章事李存霸全知潞州留后，任命知保大军军州事高允涛为检校太保。十一日庚戌日，任命泾原节度使、充秦王府诸道行军司马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太尉兼侍中李延为检校太尉兼中书令，依旧担任泾原军节度使、充秦王府诸道行军司马。下诏改应顺门为永耀门，太平门为万春门，通正门为广正门，凤鸣门为韶和门，万春门为中兴门，解谢殿为端明殿。这一天下诏说，黄冈已经端正，紫禁城正显庄严，所有内官不应再居住在外地。诏令各道所有内官不论高低，一律连同家口发送到京城，不得有任何滞留。皇帝在前底时，宦官已有500人，到这时加上各道来京的约1000多人，都给予优厚赏赐，服饰器玩华丽奢侈，委任他们事务，当作心腹。唐朝时，宦官担任内诸司使务，各镇监军，传达王命，作威作福，唐昭宗因此亡国。等到皇帝拥有天下，应当以前车之父作为见解，却一下子又兴起这个弊端，议论的人为之惋惜。新罗王金普英派遣使者朝贡。十二日辛亥日，中书门下上奏，依据本朝旧例，诸王、内命妇、宰臣、学士、中书舍人、诸道节度使、防御使、团练使、留后的官告，由中书省发帖给官告院索取领旨、表轴，交付有关部门书写，印署完毕后，进入宫中宣读赐予。文武两班官员及各道官员连同奏见的将校，都应当在有关部门交纳朱交领旨的钱。自从委粮以来，不分轻重，全部由官府供给。今后如果不是前项势力，请由官府不发给告示，其中内司大官、侍卫将校转官，则不在此限。皇帝听从。十三日壬子日，前蜀主王衍送信给皇帝，声称有人假扮天使，飞驰报告收复汴州，下诏搜捕此人，没有抓获。十四日癸丑日，有关部门上奏，交祀前两日，迎奉高祖、太宗、义祖、献祖、太祖的神主到太庙。议论的人认为，中兴唐氏不应以追封的祖先混杂列国君主作为招募排列，自义祖以下应另外在代州立庙，如同后汉南阳的先例即可。幽州北面军前上奏，契丹返回塞外，下诏李嗣源班师。凤翔节度使、秦王李茂贞上表，请求行藩臣之礼，皇帝优厚地答复他。十五日甲寅日，皇帝在中兴殿当面赐给郭崇韬铁券。有关部门上言，皇太后到京，皇帝应在瀛台门内奉迎，下诏亲自到怀州奉迎。中书上奏，自23日以后，在散斋期间，车驾不应远出，下诏改到河阳奉迎。任命礼部尚书、新唐尹王正言依旧担任礼部尚书、充租庸使。16日乙卯日，渤海国派使者进贡方物。幽州上奏，归州山后13寨百姓又回到新州。19日戊午日，任命前太子少师薛廷圭为检校户部尚书、太子少师致仕。任命前太子宾客封顺卿为太子少保致仕。任命前太子宾客李文圭为户部侍郎致仕。下诏盐铁、杜之、户部全部委托租庸使管辖。21日庚申日，四方馆上言， 请求今后除随驾将校及外方进奉专使、文武三品以上官员，可以在内殿对见，其余都到正衙，以行常礼。皇帝听从，车驾前往河阳，奉迎皇太后。22日辛酉日，皇帝侍奉皇太后到达，文武百官在上东门迎接。这一天，河中府上言稷山县划归绛州管辖，任命太仆卿李书为宗正卿，任命卫尉卿杨构为太仆卿。西京昭应县华清宫道士张冲虚上言天尊院的枯桂树重新长出之也。26日乙丑日，有关部门上言南郊朝享太庙旧立由亲王充任亚县中县行事，于是以皇子李继即为亚县，皇帝李存即为中县。27日丙寅日，皇帝前往明堂殿致斋。28日丁卯日，在太微宫举行朝享。29日戊辰日，在太庙举行享祭，当天前往南郊。2月初一己巳日，皇帝亲自在元丘祭祀昊天上帝，李泌、载沉率领百官就地称贺，返回玉林五凤楼，宣布制书，大赦天下，所有同光二年二月一日黎明以前犯罪无论轻重，凡常赦所不圆的全部赦免。十恶、忤逆、屠牛、铸钱、故意杀人、合造毒药、持杖抢劫、官吏犯赃不在此限，所有自来的立功将校各予转官并加赏赐。文武常参官、节度使、观察使、防御使、刺史、君主、都虞后、指挥使、父母亡故的一并追赠，在世的各家爵位封号，各藩镇各赐义子出身，仍封功臣名号。留后、刺史、官高的加阶爵一级，官低的加官一资。所有本朝内外臣僚被诸事杀害的，特别予以追赠。所有各州府不得让富户额外收住现钱，禁止工匠融钱为铜器，不让商人在钱出境。近年以来，妇女服饰异常宽大，加倍耗费兼灵。有利之家不论地位高低都穿锦绣，应令所在地方纠察。所有百姓妇女曾经被俘掠到他处为婢妾的，任凭亲属辨认。男子曾被刺面的，给予凭证放归谋生。招募天下有能进献书籍的，各按等级酬奖。有关部门迅速检查核对天下户口正额，垦田实数，凭此条理以息繁苛。这一天风和日丽，人心悦服。议论的人说，50年来没有如此盛大的礼仪。然而从此权臣刚愎，临官当权，吏人孔谦残酷增加赋敛，赦文所宽免的，孔谦又刻褒不予执行，大失人心。从这时开始，初二更五日，租庸使孔谦上奏，各道刚运客商多从丝路偷逃商税，请令所经官房严加捉拿。皇帝听从。初五癸酉日，宰臣窦卢阁率领百官上尊号，称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，共三次上表，皇帝同意。初六甲戌日，下诏说汴州原管开封、郡宜、封丘、雍丘、卫氏、陈留六县，伪梁割让许州鄢陵、扶沟、陈州太康、郑州阳武、中牟、曹州考城等县归属。其中阳武、匡城、扶沟、考城四县应令暂时隶属汴州，其余归还本部。初八丙子日，任命随驾参谋耿愿为司天监。初九丁丑日，任命光禄大夫、检校司徒李云为右骑卫上将军。初十戊寅日，皇帝驾临李嗣源府邸，奏乐尽欢而散。十一日己卯日，任命河中节度使、冀王李继林兼任安邑、解县两池阙言使。十三日辛巳日，任命检校太师、守尚书令、河南尹、判六军诸卫士、魏王张全义为守太尉兼中书令、河阳节度使、河南尹改封齐王。任命开府仪同三司、守尚书令、秦王李茂贞依旧封秦王，其余如故，赐予不败不明。五代会要，太常李院上奏李茂贞封册之命，应按照原襄州节度使赵匡宁的先例施行。秦王受册，自备吉禄一辆，再册独车一辆，以及本品鲁布鼓吹如仪。皇帝听从。这一天，皇帝驾临左龙五军。十五日癸未日，宰臣窦卢阁率领百官上表，请求立中宫。制书以魏国夫人刘氏为皇后， 命有关部门则日备理策命。19日丁亥日，任命天平军节度使、藩汉总管副使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太傅，兼中书令李嗣源为检校太尉，依旧担任天平军节度使，加十封百户，并赐铁券。任命前安国军节度副使、检校太保、左卫上将军李存义为晋州节度使、检校太傅。任命北京皇城留守、检校太保、左卫卫上将军李存济为行州节度使，加检校太傅。任命藩汉马步都虞后兼东京马步军都指挥使、检校太保朱守英为镇武节度使，加检校太傅。20日戊子日，任命前右龙武军都虞后守左龙武大将军李少奇为郑州防御使，任命楚州防御使张继孙为汝州防御使。21日己丑日，任命镇武军节度使、全安义留后检校太傅、平章事李存霸为潞州节度使，任命彭日都指挥使、郑州防御使李少琛为陕州节度使，任命承德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又兼门卫大将军毛章为化州节度使。24日壬辰日，枢密使郭崇韬再次上表，请求辞去枢密使之职，皇帝下忧诏不允。25日癸巳日，下诏说皇太后母仪天下，视众生如子，应当另建宫为，显标名号，希望通过称谓更表尊严，应以长寿宫为名。枢密使郭崇韬上奏实务历变25件，皇帝下忧诏褒美。26日甲午日，西王李少威、土浑李少鲁都进贡驼马。29日丁酉日，任命武安军衙内马步军都指挥使、昭州刺史马希范为永州刺史、检校太保。某日癸卯日，原文次序任命光禄大夫、检校左仆射、行太常卿李彦为特进、检校司空，依旧担任太常卿。任命御史中丞李德修为兵部侍郎，任命吏部侍郎崔协为御史中丞。3月初一甲辰日，原河阳节度使王师范追赠太尉。初二乙巳日，任命沧州节度使、检校太傅、同平章事伏羲为青州节度使，任命北京衙内马步军都指挥使、右领军卫大将军李少斌为沧州节度使。镇州上奏契丹侵犯边塞，下诏李嗣源率领军队驻屯行州。初三丙午日，任命荆南节度使、守中书令、渤海王高继兴依旧为检校太师兼尚书令，封南平王。任命幽州节度行军司马李存贤依旧为检校太保，担任幽州节度使。中书门下上言，近来因各州奏见县令、陆氏参军颇乱归城，请求今后节度使管辖三州以上，每年准许奏举管内官三人，如管辖三州以下只奏两人，仍需政绩特别优异方得上报。防御使只许奏举一人，刺史无奏见之力。皇帝听从。初六己酉日，任命太子少保李琦为刑部尚书。庚戌日，幽州上奏说契丹入侵新城。当天皇帝下诏各军将校从检校司空以下，应赐予叶谋定乱匡国功臣称号，从检校仆射、尚书、常侍及谏议大夫都赐予中国拱卫功臣称号，原先带有献衔的都赐予忠烈功臣称号，各级常行士兵都赐予护弼功臣称号。中书门下上言，州县官员在任期满考核后，应将相关文书申报送交吏部按格式办理，本道不得差遣代理官替代正任官。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。五代会要记载，同光二年，中书门下上奏刺史县令中有政绩特别优异为众人所知的，或者召回流亡人口能增加赋税的，或者昭雪冤案能拯救人命的，或者去除危害事物的积弊，建立有利于世道的新规，有益于时政，被众人推举的，应令本地逐条详细上奏，朝廷将商议奖赏提拔。如果任内贪婪卑鄙，杀害百姓，公事不治理，为政怠惰，也要加以惩罚。州县官任满三次考核，就应申报送交吏部按格式办理，等待敕令任命和全选助理，本道不得差遣代理官替代正式受任的官员。皇帝采纳了。有关部门上言，皇帝在4月1日驾临文明殿接受册封徽号，应穿戴礼服和冕旒，御殿前一天在内殿进行散斋。皇帝答应了。当天李嗣源上表请求辞去兵权， 皇帝下诏不许。当时乐官仅进掌权，宦官竞相晋升，因此重臣忧虑恐惧，上书请求辞职。癸丑日，左谏议大夫窦专上言，请求废除租庸使这一官名，相关事务归三司管理。奏书上报后没有答复。唐州上奏说有数目枝干相连的祥瑞。皇帝下诏，先前裁减的官员，除已经另外授官的外，左散骑常侍李文举等30人恢复原官。太子詹氏石简等5人因已原官退休。江作少监岑宝嗣等14人等候后续敕令处理。丙辰日，被贬授莱州司户的郑觉等11人都酌情迁往晋地。尚书户部侍郎知贡举赵齐去世，任命中书舍人裴浩暂代知贡举，禁止使用迁徙钱。丁4日，中书门下上奏，一祖陵墓请以永兴为名，现祖陵墓请以长宁为名，太祖陵墓请以建吉为名。皇帝采纳了。淮南杨浦派遣使者进贡交天礼物。十国春秋吴世家记载，吴王派遣右卫上将军许榷进贡贺交天银2000两，锦绮罗1200匹，细茶500斤，象牙4株，犀角10株给后唐。戊午日，下诏所有参与南郊祭祀的官员都交付三权考核，从优处理。几位日，任命大理卿张绍圭为制置安邑解县两池阙盐使。皇帝驾临左龙五军，因为皇子李继吉代替张权义判六军诸位事务。癸亥日，张武、保大等军节度使，北平王高万兴可依前担任延州福州节度使，检校太保兼中书令北平王。甲子日，皇帝驾临东宅。夏季四月己巳朔日，皇帝驾临文明殿，穿戴礼服冕旒，接受册封尊号为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。壬申日，任命承德军节度行军司马、全知府事任桓为检校右仆射、全北面水路转运制置使。甲戌日，任命顺义军刘后华文其一前为检校太保，充任刘后。乙亥日，任命天策上将军、武安等军节度使、守太师、中书令。楚王马殷可一前为守太师兼尚书令。下诏在京各道节度使、刺史，命令各回本任。丁丑日，任命前幽州节度使、内外藩汉马部总管、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李存审为宣武军节度使，其余官职如故。己卯日，皇帝驾临文明殿，册封魏国夫人刘氏为皇后。庚辰日，赐霍彦威姓，改名为少贞。癸未日，任命宋州节度使李继安依前为检校太尉、同平章事、宋州节度使。任命许州节度使李继冲依前为检校太尉、同平章事、许州节度使。任命襄州节度使孔晴依前为检校太傅、同平章事、襄州节度使。甲午日，任命枢密副使、通议大夫、行内侍省内侍宋唐玉为左监门卫将军同正，依旧担任枢密副使。任命内客省使、通议大夫、行内侍省内侍杨希朗为右监门卫将军同正，依旧担任内客省使，都赐予推中匡左功臣称号。皇帝车驾驾临龙门。丙戌日，回鹘派遣使者进贡地方特产。己丑日，任命夏州节度使李仁福依前为检校太师兼中书令、夏州节度使，封为朔方王。任命朔方、河西等军节度使韩柱依前为检校太傅兼侍中，充任朔方、河西等军节度使林、严、威、景、熊、梁、甘、肃等州观察使。辛卯日，任命宣徽南院使、判内侍省兼内局特进、左监门将军同正李少宏为右领军卫上将军。癸巳日，任命晋将军节度使、扶风郡王马斌为检校太师兼中书令，依旧担任晋将军节度使。任命朗州节度使马希镇为检校太傅兼侍中，依旧担任朗州节度使。凤翔节度使、秦王李茂贞去世。丙申日，潞州小校杨丽占据城池叛乱，任命李嗣源为招讨使，陕州刘后李少贞为副使，率领军队讨伐。